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他。那在很多地方啊，包括我们的家乡，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自由的、公开的在一起聚会啊，有一些教会受到一些冲击，所以他们不得不从大型聚会变成小型教会，变成家庭教会，所以家庭聚会。请大家在纪念当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也行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心里面不会灰心，不会担忧，也行与他们同在。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有光之家啊，有光之家。听了这个题目以后，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啊？是吧？废话，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光，对不对？没有光怎么生活呢？那我想我们讲这个光不是我们平时每天生活用的这种各种灯光，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之光，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那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有了生命之光，有了生命之光以后，那我们的人生才可能不会迷失啊。有了生命之光，有了神的话语以后，也就等于我们有了脚下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心里的属灵的眼睛会变得更明亮啊，变得更明亮，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行在神的光明里面啊，也就是活在他的真理跟圣洁里面。我想神的这个生命之光可以照亮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啊，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可以照亮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社区可以照亮我们啊，照亮我们。当然，我们出去旅游，到各地旅游的时候也可以照亮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在我们家里面照亮我们的自己的家庭，照亮我们家庭里面每一个角落。所以，今天我们将话题放在我们自己的家，就说让我们思考如何让神的话在我们家里面更好的发光，让神的话在神的话。它的光充满我们的家庭，家里面就会变得更明亮。那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心里的眼睛会开得更清楚，对看人、看事情会开得更清楚，让我们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让我们会变得更健康，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到神赐给我们家庭的丰盛的祝福。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到旧约到申命记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想不同的讲员在以前都点到过，都看到过，跟大家也分享过这里面的几节经文盼望这段经文能够让我们好好去思考能够如何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我们有启发有帮助特别对我们做父母的。申命记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读同样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申命记第六章的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 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世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照亮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来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圣经前面五卷书啊，书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最后一卷书《申命记》。那《申命记》这个“申”这个字是再一次啊，第二次的意思。说《申命记》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人啊第二次颁布他的诫命、条例、各种啊条规。那第一次说，第一次啊，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啊，向以色列人啊颁布他的诫命、条例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在第一次在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出埃及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告诉我们啊，十九章第一节的告诉我们，他们从埃及出来，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在三个月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召见摩西啊，借着他向他的子民来颁布他的诫命律例。整个的过程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三十一节那一大段的啊，那三章那一大段的经文里面。那后来在利未记、在民数记啊里面又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描述和解释。那第二次神借着摩西颁布他的诫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是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以后啊，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当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的一座名城叫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对面啊，约旦河的东面那个地方一座山叫尼波山啊，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神又把摩西叫到了山上，在那个地方又给他讲话，让他在那地方观看啊，观看耶利哥城，也可以远看当时的迦南地啊，迦南地的平原。他的神给他讲，你可以看，但是你不可以进去啊！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呢？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啊，摩西没有遵从耶和华神的命令啊，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那个地方记载啊，三十二章五十一节那个地方，神对摩西啊亲自讲话，他说：“因为你们在旷啊，你们在循着旷野加低时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啊，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神怜悯他们，啊，为了让他们能够喝到水，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吵闹，发牢骚抱怨。而摩西带着怒气啊，用他的杖击打磐石。耶和华神看到摩西没有遵从他的命令，没有完全遵从他的命令，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就决定以后要摩西只能远看他所应许的地方，但是他不能进去啊。那么摩西完成了神在地上为他托付的使命以后，他在摩亚地离开世界，被主接走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世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退啊。在他离开世界以前，那神又借着他再一次啊，向他的百姓颁布他的诫命啊，警告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应当如何行啊。我们啊看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摩西这儿对以色列人讲话说，这是耶和华吩咐教训你们的。这是指的是什么呢？是哪些啊，哪些诫命、律例、典章？在申命记前面第五章那儿讲的非常具体啊，那个地方在讲什么，就具体讲了啊，神借着摩西第二次向啊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诫命，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十条？啊， 简单的讲，不可什么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假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还有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什么做假见证，还有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十条诫命里面前面四条是直接跟神啊，跟耶和华神相关的经文，那么后面六条是跟其他人直接相关的，跟其他人关系的啊诫命。所以简单来讲有几条啊，一共就两条诫命啊，就是跟主耶稣自己说的，在那个啊几个地方有记载，比如说马太福音22章，那个地方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啊耶稣关于啊律法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35、36那这样记载，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律法师是文士啊，就是文士，文士是专门解释啊旧约圣经的那些专家啊，他们对圣啊，他们可以就是旧约圣经的专家。那文士来问啊，来试探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在下面37节啊到40节这里，耶稣这样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项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那个文士来质问耶稣，诫命里面哪条重要？那耶稣给他概括了一下，只有两条啊，一是跟神的关系，二是跟人的关系，并且告诉那个文士，这两条加起来就完完全全概括了神的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所以回到申命记第6章这个地方，摩西对以色列民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这里就是说那个十条诫命，啊，律例、典章是在两条诫命下面，耶和华神记得摩西向他们设立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做事的细则啊，一些条规，目的是来帮助他们如何服侍神，如何跟人相处，如何每天过日子。那摩西在那里提醒百姓们要很清楚很明白神为你们所设立的诫命啊条规。那么像神要向他们设立这样的诫命条规的目的是什么呢？第6节后半句那里说，使你们在要所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目的是让他们去了迦南地以后去遵行去持守啊，要那明白和持守神的话语，还有各种条例。其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其他的目的？还有带来什么结果呢？申命记第六章第2节这里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目的是不仅是让他们自己明白遵守，而是让他们的后代，他们后代的后代，同样是去明白神的话语，去持守神的话语。啊，当他们自己以身作则，明白啊持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他们啊让他们的后代去明白持守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可以使他们的在什么地上可以享受神所赐福的那个长久的生命。那么神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第3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啊。在这里说听，听不是仅仅的一般的用耳朵听，是要让耳朵听见，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听见，愿意去聆听明白神的话语，愿意将他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啊，并且愿意的藏在里面，铭记在里面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他们在耶和华所应许的，耶和华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可以享福，可以经历那丰盛的生命，神会让他们人丁兴旺啊，子孙满堂。所以这是很久以前耶和华神向他们的列祖所应许的，他们的列祖被应许过，但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经历，没有机会来经历神的恩典，而这些人将要亲自经历神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啊这种丰富的供应、丰富的啊祝福。但是有个前提，前提是他们必须要聆听、明白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并且遵守啊。那要得到神的祝福，以色列人出来要愿意去明白、聆听神的这种各种条例、典章、律法以外，还要做什么？下面一节，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里说啊，你们心里应当，这里说的是你们心里应当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你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神啊？当仔细的聆听，铭记在心，他是独一的神。什么是独一？独一无二，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其他事情可以跟他相提并论。耶和华是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的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是不是？他是啊，既然是第一位的，既然是啊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对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态度？下面一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下面提到，主耶稣在回答那个来试探他的文士的问题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话。如何去爱独一的神呢？这里有三个禁止，禁止什么？禁止用上一切，没有任何的保留啊！尽心、尽性、尽力啊！那么我们看什么是心？很显然啊，这个心不是我们身体肉体的心啊。当我们说一个人不好的时候，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啊，是不是？没心没肺，那什么意思？那个人不是说他没有心脏，是没有什么？没里面那个，那到底是什么是心呢？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这个心这个字，不是啊，有上千次，但是没有一句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心到底具体怎么来定义的哈。但是我们可以啊看几处经文，看看啊跟心啊心有关系的。那马太福音第四章啊第九章第四节，这里这样记载：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里他们是指那些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挑战的那些文士们。这里说心意是言论啊，想法、思念，恶念当然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想法。从这句话来看，心跟什么有关系？跟意念、跟什么想法有直接关系。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里他是指的巴拿巴啊，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看到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了主啊，就在那个地方劝勉鼓励他们，让他们恒久靠主。如何恒久靠主？这有几个关键词，叫立定心志啊，立定心志。什么叫立定心志？指的是心里面定义决志，从啊非常情愿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心跟什么有关系？跟愿望啊，跟愿望有关系。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那个地方，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欢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来安慰他的门徒们，告诉他，等他复活以后，他还会再见到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绪的一种自然的表露啊。所以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与情感与情绪啊有直接关系。还有最后一句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说，关啊，那个地方这样讲，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在戒心啊，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啊，我们一切的亏欠都被神赦免洁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这里说我们一切的 亏欠啊，这里写的亏欠被都被抹去。那这个地方讲的是啊，心中的天良。什么是天良？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良心。那良心是神放在我们人里面的啊，可以辨别对错的能力。我们可以啊，我们的良心可以谴责我们的自己的过失，但是当然这个良心可以啊受到罪的影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良心可能会变得麻木啊，变得不敏感。这一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心跟识别力、跟那个辨别力有一定的关系。你说到底什么是心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四方面来思考，就是意念、愿望、情感啊，辨别、识别力。那这几方面都会影响我们什么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对事情、对人的这种态度啊，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的啊做的决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心的功能是什么啊？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人的进口跟出口。每天我们进到我们人里面的东西，都要经过我们的心啊。那任何从里面出来的东西，也要经过我们的心。说神的话语说：“你要尽心爱我，尽心爱你的独一的神。”在说什么？让我们思考每天是什么事情经过我们的心，经过我们的心进到里面去，又有什么事情经过到外面来。说一进一出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说进去了出来的，他在提醒我们你要保守那个进出那个心啊，让自己的思想、意念、情感、情绪、辨别力等等都能够得到保守，让进去的、出来的都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我们的心开始，也是靠我们的心来维持。那就为什么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胜过保守一切，那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啊，所以要尽心爱神是一生的时间啊，一生的操练。说申命记第六章这里说的，第一是要尽心爱主你的神，第二是尽性啊，尽性爱耶和华神。什么是尽性呢？什么是性？那么更好的翻译应该是魂啊，精神。这也是我们人的一部分，里面的一部分。什么是魂？什么是精神？是跟心一样，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提到，但是也没有具体的定义啊。我们在这里只是很快的啊提到几节经文。那魂这个词常常用来被表达什么？人的饥饿、饥渴啊、悲哀、喜乐这种情绪。比如说《申命记》十二章二十节那个地方表达人的饥饿，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节的地方表达人的饥渴，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那个地方表达人心里的那种忧伤，还有诗篇四十二篇的第五节那儿表达人的这种喜乐等等啊。说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尽什么？尽兴去爱他，就是用我们全部的热情、火热、喜乐那种态度去爱他。最后一个是什么？是尽力爱耶和华神。什么是尽力啊？这个地方强调的不是我们的体力，是吧？而是什么？讲到我们里面的这种精力，我们里面那个力量，我们里面的那种力气。说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哈？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说实际上是很难分清楚的，很难分清楚。这三方面都是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弄清楚。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啊，也当时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当用全部的心、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热情、全部的心思念、全部的力量来爱什么？爱我们独一的神。所以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的全人，用我们的整个人，对不对？全部的这种思想、情感，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用这种态度去爱神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把他看成了独一的最重要的神了。那跟那个态度相反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相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面被其他的东西所什么所占据。 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很多其他事情所控制。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事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神，很多的偶像，很多的那种假神住在了我们里面啊。比如说金钱财富，对不对？可以占据我们的心，事业名誉也可以完全把我们的心给占据，还有孩子家庭也有可能完全把我们的心给填满了，甚至包括淫乱的事情也会占据了我们的心啊，等等，都会成了什么？我们的假神，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当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亲自告诉身边的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独一的神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含义在里面。主耶稣自己曾经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们啊，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会审判所有人。在马太福音25:40那个地方这样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王这个地方是比喻的耶稣啊，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啊在审判的时候对那些人讲的话，那些人在以前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曾经去爱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耶稣说，你们爱那些人，你们关心那些人，就等于是在爱我，在关心我了。所以很显然，爱神跟爱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换句话说，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爱人，爱人如己啊！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马太福音22:39-39那地方，耶稣回答文士的问题的时候，他讲过，他说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简单的问题，什么跟什么相仿？是爱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跟爱人如己相仿，对不对？什么叫相仿？相仿是讲的什么？两个东西一样的，不分向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耶稣在讲啊，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与爱人如己是什么？是同样重要的，必须意思同仁。我不知道这样主耶稣这样的解释跟我们以前我们对这个啊这两个观念啊，这个观念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些错误的观念啊，也常常有人讲，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是第一位的，家庭第几啊？第三、第四还是第六？家庭、工作排在后面，还有其他事情排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这样的讲法哈？什么是叫神是第一位的？是花很多很多时间到教会去服侍，啊，服侍各种人，去帮助很多人。到教会服侍跟家庭跟其他有冲突的时候，我把其他事情全放下，就到教会里服侍来服侍，去这样是不是神是第一位的？当我们说一个人非常爱神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是把神当成第一位的？怎么知道他是爱神的？第一，那个人的生命里面，他除了什么？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基督是他的神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偶像在他生命里面，他不拜其他的任何的偶像，他的心没有被别的东西占据，对不对？另外，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一定是爱他身边他接触的所有的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他的邻舍，包括你同事、邻居，还有你所到之处接触的所有人。假如不是这样的，那个说自己是爱神的人，是不是真的爱神？不是的啊。所以有一个例子，我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啊，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啊去教课，一个当地的一个弟兄听说以后，就特意的啊坐那个长途车，坐了好几个小时，就来到那个上课的地方。见了面以后，他是说他啊来的目的。他来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专门啊，在我上课的时候为我还有其他来听课的同学们一起来祷告。在我教课的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他每天都在那儿祷告，一天祷告好几个小时。我当时非常感动，我看到那种情景非常感动。在 啊，在那个课间还有其他休息时间，我就多有啊有机会多跟他聊聊啊，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啊，了解他的服侍情况，他的家庭的情况。那他在那个地方的服侍基本上都是专门为别人祷告啊，包括为别人祷告治病，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啊。从表面来看，从他坐着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啊，非常爱主的人，因为他一直在为别人着想，对不对？常常花很多时间啊，到很远的地方去为别人祷告，为别人啊去关怀他们。所以，但是呢，等我啊了解了更多的时候，我啊了解到他的家庭啊，他的跟他的还有他的配偶，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抱怨，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其中一个抱怨就是抱怨他另外一半。他说他另外一半非常非常不能理解啊，他不但不支持他在教会的服事，不但不支持他在各地的服事，还非常的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挠他，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那个另外一半就给他啊拒绝照顾他，跟他分开。所以从表面来看，这个弟兄是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火热，但是呢，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他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家庭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抱怨。所以耶稣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当以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你的神相仿啊。很显然，那位弟兄他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爱主，但是呢，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啊，还要什么？是体现是要啊，爱人如己啊，包括你身边的人，这样的时候，你才是什么真正的在啊尽心尽性尽力爱主。那从主耶稣的教导来看，爱神和爱人需要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爱神，我们是非常的爱神，但是我们不爱身边的人，那是谎言。假如一个人说我非爱人如己，但是没有敬畏神的心，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偶像，也是谎言。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很简单，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啊，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以他为中心，不管在做什么事儿，都是以为他在做，对不对？所以他在一切的事里面都是主导啊，是一个这样一个观念，没有真正的第一、第二、第三这种观念，而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好，下面经文第六节啊，《新民记》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身上啊。所以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民，今天啊，我要再一次提醒神的话语，再次吩咐你们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要藏在你的心里面，常常去渴慕、思考、默想，带着情感，带着这种热忱去品味啊，让神这话来审查我们自己。那《申命记》第6章1到6节的经文是啊，神记得摩西像啊那些当时的以色列人啊，特别那些成年人，包括一些父母们所说的，当然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每个成人啊，对我们每个做父母的说的。那么下面几节经文是摩西啊，对当时主要是以色列人的父母一些劝告跟提醒，当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以后啊，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孩子面前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在孩子面前啊，对神的话语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所以应该如何啊，在孩子面前如何来带领他们啊看待神的话语。第7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什么叫殷勤？殷勤深厚、热诚、周到，带着热诚 殷勤的反面是什么？不殷勤，对不对？不殷勤就是冷淡，啊，对别人没有什么兴趣。殷勤教训儿女，表示父母当带着那种热忱、那种兴奋的态度去教训、去帮助他们。那么"教训"这个词在这儿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在里面，除了用神的话语啊告诉他、告诉孩子以外，这个"教"这个字，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有示范，给人做给别人看的意思。啊，换句话说，是给人做示范，给别人做榜样啊，给孩子做榜样的意思。教训儿女是一方面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一方面在他们面前行出来，让他们看到，让他们知道如何去效仿。那么具体在什么时候教训，在什么时候来给他们做示范呢？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地方谈论当然是父母跟孩子的谈论，啊，所以他讲到，不管在哪里，在家里面、在外面旅行、在睡觉的时候、在早上起来，包括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时间段，从早到晚、从里到外，啊，用各种场合、各种时间、各种机会。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每个做父母的，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要随时随地谈论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啊渗透到我们家庭的每个领域里面啊，让神的话语能够变成一个生活化啊，用神的话语，那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他们去谈论，跟他们去交流？上面刚才讲过殷勤的态度啊，殷勤的态度，那用什么方法呢？方法可有很多啊，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前几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读一本书，叫什么？叫《青春的契机》。那本书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在圣经的原则之下，如何刻意的抓住一些特别的机会，跟自己家里的年轻人，当自己家里的年轻人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具体的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可以用来小孩子。在那个时候要抓住那个机会啊，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里面听到关于同性恋或者同性恋婚姻的这样的事情，回到家里面啊，实际上小孩子很小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跟我们父母谈到这样的话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有人可能会选择回避或者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以前我听过这样的例子，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什么？失去了一个契机啊，失去了很好教导的机会。那个对的做法应该怎么办？应该帮助孩子们了解圣经是怎么来说这个话题的啊。比如说有几处的经文可以帮助他们，在罗马书啊第一章24到27节那一段经文，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圣经怎么说的。啊，讲到婚姻的事情，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婚姻的根基是怎么设立的？一男一女。那在我们的自己家里面，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啊，他们睡觉以前跟他们祷告的时候，啊，在一起先啊询问一下他们心里面最近或者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影响他们。那孩子大的时候，特别在上了高中以后，每个人做事时间都不一样。那我们啊选择地方是饭桌，时间是晚饭，吃晚饭的时候，那他们有时候会提到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啊，在学校里面听到的，在电视上看到的，或者是同学们给他们说的一些让他们很纠结的事情，包括同性恋就常常听到，对不对？包括什么？有人要自杀，有自杀倾向，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好多一些情况都会提到，那就是契机。在那个时候，什么？我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那样的机会。那我们家五个人吃饭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哈，有人吃饭很快，一会儿就吃完了；那有人呢吃得很慢。我们有一个原则，一个共识，就是吃饭快的人。吃完饭以后不可以提前离开，在座位上安安静静的陪吃， 你说不啊，不能再吃了，陪喝，那就是做做什么呢？等到啊那个谈话的话题结束以前，是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座位的。说一直等到我们把那个话题谈完，那谈完了以后，每个人才可以离开啊，离开那个这个饭桌子。所以因为上了高中以后，他们刚才讲，他们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睡觉时间也不一样的。有时候特别是孩子一堆的时候哈，一大堆的时候，找共同时间就更难哈。所以那个时候盼望就是他们在离开父母的时候，离开我们身边的时候，盼望他们对一些圣经的话语，对圣经的原则，如何能够用到他们生活里面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上，盼望就是他们在离开以前能够做的准备稍微啊稳固一点，这样他们到了大学以后啊，才会知道如何来处理类似的问题啊，用神的话语，用他的原则，用神话语的原则来帮助他们来面对他们每天所要经历的。那么下一节经文第八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这是一种形象的表达，对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表示在人面前，在孩子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那手指主要是代表我们做啊做事啊，做事要用手去做，那额头是表示我们要表达，对不对？去表达一些想法。它强调什么？强调是我们大人，我们父母在家里面如何在孩子面前立一个榜样。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不管我们在表达什么，我们在说什么，都要好好去思考，所言所行都能合乎啊神的旨意，合乎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自己就完全照着那个圣经的那个字义啊，那个文字字面意思去操练。他们在后来在衣服上什么，衣服上缝了一个盒子在这个衣服上，在额头上用那个带子什么绑一个小小的盒子。这两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圣经的经文呐、啊，他们里面圣经的经文就是放在，主要是放在什么？申命记第六章这里那几节经文。尤其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这个就更加重视啊这样的习惯。你可以想象，时间久了以后会怎么样？就成了一个教条了啊，成了一个教条。他们内心跟外表反映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啊，怎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什么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都什么？都是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食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主耶稣在这告诉门徒们，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刻意在追求人间的荣耀，寻求人的肯定啊，他们光说不练，做事故意让别人看见啊。这里说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说明到了耶稣那个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刻意的将放圣经经文的那个盒子做得又宽又大，这样别人更容易看见。他们将自己的衣服的穗子也做得更长，这样什么会更加引起别人的注意，显示他们的虔诚。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当照着文士和法利人说的去做，但是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这里的门框说的是房子外面那个门框，那城门是每个人啊进出所经过的地方。假如房子外面上贴的东西，那家里面人进来出来都会很容易啊看到，对不对？会得到提醒。那城门上有东西的话呢，那么进城出城的人也会很容易看到。那么这些经文跟前面意思是一样的，它在强调什么？ 强调的不是外表啊，强调是在家里面，在外面的时候，每个人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对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要常常去什么去默想，常常去思考，常常去啊去思考他的话语，所以让神的话语能够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在外面能够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是以色列人将神的话语铭记在他们自己的心里面，而不是系在衣服上面，而不是戴在他们额头上面，不需要刻意的也贴在门框上。我知道有的人家里面有牌子哈，希望不要那个什么听了这个以后回家就把牌子给摘了哈。有人家里面贴个牌子，耶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有人说，但是那个的话呢，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标志哈。希望不光在外面能看到，在里面更能看到哈。所以耶稣这儿强调的是，让他们你心里面，你的心态是如何哈。所以我想他这个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当然是对我们今天人也是说的同样的话。假如我们在家里面常常去啊，刻意的去研读、思考、讨论，跟孩子谈论的时候，那我们家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被神的话语所带领，被他话语的光所照耀。那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在属灵里面我们变得更光亮。那么我们对啊家里人的关系，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跟孩子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健康一些。当以色列人常常渴慕啊，铭记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殷勤地教导他们孩子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啊。当以色列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的时候，当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把神的话语教训给后代的时候，会什么结果？神说啊，他们会进那个迦南之地啊，就是很久以前向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这一节经文是对前面第三节的一种啊一个强调跟具体的说明。在第三节告诉我们，那是迦南地，是一个牛奶鱼蜜之地，是一个丰富的啊物质丰富的地方。那么具体什么样子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里有诚意啊，不是一般的诚意，又大又美啊，里面非常的漂亮。第十一节，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里面有又大又美的诚意，有美丽的房屋啊，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东西啊，都是别人给预备的，还有别人已经给凿好的水井，还有别人给栽好的葡萄园跟橄榄园，食物啊是充足的，足够以色列人所使用。所以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物质丰富、环境优美啊，确实是一个牛奶鱼蜜之地。所以迦南地这个图画，他们还没有进去，这个图神跟他们显示的图画，跟他们啊在旷野流荡那几十年相比，是一个鲜明的啊，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只能住在帐篷里面，到处漂泊啊，常常拔营，住在不同的地方，常常为喝水犯愁，常常为吃饭犯愁。而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会有当风遮雨的那个美丽的房屋，里面有各种的各样的东西凭他们使用，有甘甜的水井啊，他们可以随时的喝到。所以耶和华神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常常愿意去亲近啊，去明白神的话语，提醒他们要常常去遵守啊。假如他们这样听从的时候，假如他们愿意将神的话语继续不断的传递到他的后代的传给他后代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神的祝福，是神赐给的平安，是神给的安息。那些平安安息是长久的，是一代一代会传下去的。假如他们偏离神的教训，他们远离神的教导，会是什么样？他们进入另外一种状况，他们会受到神的管教啊。申命记28章那个地方一整章都告诉我们， 假如他们背离神，耶和华神会咒诅啊，耶和华的咒诅会临到他们，刀剑瘟疫会临到他们，他们会经历饥饿贫乏，他们一切的祝福会被什么？会被拿走，他们也得不到安息。所以神的话语这一段话语，也是对我们在座每个人一个提醒啊，特别是对我们做父母的，盼我们自己能够常常愿意去渴慕去明白他的话啊，每天在生活里面也能够常常去思考。那他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能够对我们的托付，让他赐给我们的孩子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啊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家里面每个角落。啊，等到我们这样一来，我们会常常会行在他的光明里面，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他会啊，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或一切啊，他应许的。我想，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说在物质上的这种啊能看得见的东西，那只是小小的啊一方面，而是他在他属灵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那种丰盛的生命。那在地上，我也就已经可以经历到他给我们的这种平安啊，这种盼望、这种喜乐、这种安慰。更重要的是，在天上那个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那个祝福，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那个地方讲的哈，彼得前书一章3-4节，彼得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所以盼我们今年在新的这一年，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特别是啊，我们每个做父亲、做母亲的，能够啊常常思考一下，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更亲近啊、更渴慕、愿意啊明白神的话语，用各种各样的机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殷勤的来跟孩子谈论神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每个家庭，来让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照亮我们。那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愿意让神的话语成为我家里的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来到你面前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啊被很多事情搅扰，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影响我们没法安静，影响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就是能够常更多的来思考神你的话，就是我脚下的灯、路上的光，有了你的话语，我就会得到更多的智慧，有你的话语，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就可以更明亮，我们可以开得更清楚。你让我们你的话语可以照亮我们生活的啊每个角落，天父，特别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家庭，你就是来眷顾保守，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父母的心里面啊，父亲心里面、母亲啊心里面，真是能够常常的来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真是特别是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在离开我们以前，让我们多思考如何能够啊抓住各种机会，跟他们谈论，跟他们讲论你的话语，帮助他们来去面对他们每天所遇到的挑战，让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帮助他们，等到他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啊心里面已经有了你话语的根基， 我们不会担忧，天父帮助我们，眷顾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